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位至尊至荣至主的上帝，他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要来到世界？这个在圣经里面都记得蛮清楚。深爱世，他一定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把身所造却远离神，身所造却不听神话，在却不听神的话语，落在罪恶痛苦以后要永远灭亡里面的人类来讲，神他有他一个永远的计划，就是要借着耶稣成为我们的基督，就是借着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要成为我们的救赎。那么在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应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子孙君王要从他而出，亚伯拉罕生意，亚伯拉罕约定的约是永远的约，而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也很真实的接受到这样的信息，先知的信息，就是有一天大卫的子孙那一位做宝座的要来成为他们的拯救。所以耶稣只有一个，他只有出生在，他只有是亚伯罕的子孙，他也只有是大卫的子孙。从这件事情来看，那是一个君王的家谱，所以有人是这样讲，这是知识层面的东西，但可能也是事实层面的东西。归纳出来就，耶稣真的是天国的君王，君王的家谱就跟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人的家谱不一样。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从亚当一直推到亚当，那是人的家谱，而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从神拣选亚伯拉开始以后，是君王的后代。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就看见什么呢？看见耶稣基督他的降生真的完全就应验吻合圣经里面，在他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以前，圣经里面所有指着耶稣讲的都一样一样的应验。所以今天的这一个家谱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家谱是个事实。耶稣基督真正讲起来，他也不是人的后裔，他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原谅我这样讲，但是呢他的的确确要借着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而他借的是什么呢？这一对夫妻，约瑟也好，玛利亚也好，他们都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就是都是亚伯拉罕大卫的子孙啊，是这样。所以就从玛利亚来讲，耶稣也是大卫的子孙，从约瑟来讲，耶稣他也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我在这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应许神的先知跟全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家谱，我们真的应验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啊，这件事情这是事实。你可以犹太人到那里去查，因为犹太人是有家谱的嘛，是谁谁谁谁谁，他有家谱非常清楚的这件事情，我们能够了解。但是我在家谱的里面今天看到一件事情是很特别。所谓的很特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人所有大部分都是讲的某某人生某某人，某某人生某某人，某某人生某某人啊，是不是这样？但是只有三个地方特别的，一个是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氏，然后怎么样呢？这个就讲到说是这个沙门第五节，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其他里面都没有讲到是什么人从什么人生。那么为什么要这三个，为什么要指明是从哪里生呢？我觉得这就是圣经让我佩服的地方，这就是神 启示人写圣经的时候记载的是事实，不是把一些对的事情记在圣经里面，乃是把一些真实的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有一些思考，让我们有一些这个看见。雅各从汤马士是谁啊？犹大，对不起，犹大从汤马士是犹大的媳妇。就说这件事情犹大绝对做的不好，那么这一件事情居然圣经也把它记下来，没有任何的规避，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祖先的里面有这样的祖先，是不是这样？因为到最后犹大自己说嘛，真的我的媳妇算是比我更有意义，他变成这样了嘛。而犹大做错这样的事是什么样的？因为是他对不起媳妇，得罪他的媳妇。而且犹大怎么样呢？犹大还是一个有嫖妓习惯的人。今天我们常常讲血统要纯正啊，犹太人讲血统要纯正，什么要纯正，我们讲了个半天，讲了半天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讲说好，耶稣基督的祖先里面有这样一个人叫犹大。犹大是什么呢？犹大后来，犹大的子孙是从他马斯开始的，犹大的子孙还不是从他的原配开始的吗？从他马斯开始的。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错了，悔改怎么样呢？神在那个地方他就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犹大子孙的开始从犹大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嫖妓还嫖到他的媳妇，而这个他的媳妇真的要想从他们家族的里面为犹大留后，或者是为他死去的那两个丈夫留后，这是神喜悦的。但是怎么样呢？没有想到这个犹大，假如犹大没有嫖妓的习惯的话，犹大没有嫖妓的这样一种行为的话，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嘛。所以以后犹大知道他的媳妇比他更有意。犹大的悔改让怎么样呢？让耶稣基督就在这一个后代的里面出生。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沙门从拉合士是谁呢？拉合士是一个妓女，是真正是个妓女。他马士是个假妓女，拉合士是一个真妓女，而且还是个外邦人，是这样。那么怎么会记载下来呢？因为那个时候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探子到耶利哥去，很显然的，拉合听见了探子所说的话，他的心就转向耶和华，他的心不是转向，他不是提高他的民族主义，是不是啊？然后就把这两个探子，告状被人家抓去做间谍杀掉，他乃是转向了耶和华，他真的发现他们的百姓犯罪作恶，神要刑罚他们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怎么样呢？他的心转向了神，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约书亚在攻下城以后怎么样呢？就按照两个探子所说的，这个妓女的与他立的约怎么样呢？就拯救他的一家。从这个地方就看见神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妓女悔改，相信神。怎么样呢？以后这个对他的应许必成就在他的家庭的里面，所以他把他家里面的人亲人通通召聚到他的家里面来的时候，他在他的家的这个做了记号，插了红旗以后怎么样呢？ 以后怎么样？以后在攻城的时候，他的家就得保全，其他他的百姓怎么样？其他他们的民族的百姓怎么样？统统被杀。这边写明出一个，不是你从前做了多好多坏，乃是你现在有没有一颗转向悔改、转向神的心？你得蒙拯救，我们得蒙拯救的根据也是在这一点上面。我们都是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我们的刑罚就是咒诅。但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愿意悔改，转向我们神的时候，我们就得蒙永远的救赎。你看，这个拉合是会成为什么？拉合是会成为大卫的祖先，也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我们不要高举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我们是这个会那个会，我们是什么的？你传统，你今天讲的传统，这个我们的血统纯正的话，我要讲到这边，耶稣的血统纯正吗？至少他有两个先祖母是什么呢？是外邦人呢，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不是亚伯拉罕所生的不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呢。所以保罗在里面讲到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到底是推到他的爸爸妈妈是希伯来人，他妈妈是希伯来人，还是推到他的祖父祖母，还是推到他的曾祖父曾祖母，还是推到什么程度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至少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推到最前，耶稣不能讲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只能说我是神所拣选的人所生的，神所拣选的人。今天我们不要夸耀我们的出身，今天我们不要夸耀我们在哪一个教派，我们是受最严谨教派里面出来的人，不要用这个做夸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我们的心愿意悔改，转向我们的神。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祖先，这个大卫的祖先是谁呢？就是路德。波阿斯从路德氏生而被得。路德是个摩押女子，但是她怎么样呢？他跟他的这个神的选民这一家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到最后怎么样呢？他没有违背他的婚约，他没有违背他的婚约，当他丈夫死了以后，他去归别人。他怎么样呢？他真的嫁进了犹太人的家，怎么样呢？他就以这一家人的神，路德跟伯阿斯。这是一段姻缘记在路德记里面。她的婆婆拿俄米，等到她嫁了一个儿子，丈夫她嫁给犹太人死了以后怎么样呢？路德怎么跟她婆婆这个拿俄米说呢？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因着婚姻的关系怎么样呢？她彻彻底底的跟他的这个摩押就这个隔绝了，他就是他全心的要归向以色列人的神。这是一个何等的心！我们从前归向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按照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是可恶之子，本是悖逆之子。但是怎么样呢？但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当我们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不是出生的问题了。所以我说，从圣经里面看到这几个，从什么女人生小孩这件事情，看到神福音的本质。求主怜悯我们。第二个，从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看了，特别是大卫开始做王以后，君王的后代从大卫而出。大卫而出以后，我就读到里面有许许多多。你知道，从南国总共有19个王，前前后后有19个王，都是大卫的子孙。 而这十九个王里面，有些名字读下来我们很熟，因为有些王是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奇怪，有一些王怎么样，是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好好去看这个，不管是这个列王记也好，不管是历代志也好，我们就发现说，一个好王他一定有，他一个是好王，他就必定有这个他的子孙就变成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没有必然关系。那么一个坏王，一个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反而是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君王，他的孩子怎么样，也不一定就一定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里面似乎还有别的因素，让一个人，让大卫的子孙，有的愿意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的怎么样呢，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那么这个因素到底是什么呢？那个因素就是个人自己在神面前的选择。有些人要选择满足他自己，哇，做王，他不做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可以享受的东西，怎么样了？他做了王以后，他就有权利可以享受。但你知道，我们人喜欢、愿意享受的东西，有些是神看为恶的，有些是神看为善的，这就是我们的选择。今天很多人没有地位的时候，很多事情他是没有资格做。不是他不爱做，也不是他不想做，所以显明不出他的真心。就像很多人在社会上也是，为什么说一个人有了权力，权力叫人腐坏，绝对的权力让人绝对的腐败？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权力，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嘛，你没有权力，你从你想做你也不能做嘛，不是这样吗？所以显明不出来。今天就是这样子，当一个人好像有了地位以后，才能够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个事情在社会上是这样，今天这件事情在基督教界也是一样。一个人有没有，他没有做这个主任牧师的时候，他兢兢营营的时候，从实习传道，传道慢慢慢慢上来到这个牧师以后，到主任牧师的时候，怎么样？哇，他想做的也不敢做，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到，等到有一天他做了主任牧师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敢做他想做的事。但是我们想做，而且做了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以后怎么样呢？到底是神看为恶的还是神看为善的呢？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思想过。因为你发现很多的人换了个地位，他就换了个脑袋一样。是弟兄的时候很谦卑，结果做了什么呢？做了当家长老以后怎么样呢？他什么事情都敢做，神也不怕，人也不怕，是不是这样？你看有很多人兢兢营营的想要去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了干什么呢？今天我不能做，等到有一天我有了这个地位，我就做给你看。这样的意念到底是神喜悦还是神不喜悦呢？耶，我们的主到世界上来是为了争这个所谓的犹太教的武林盟主嘛？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取了人的形象，而且取了人里面最卑微的奴仆的形象。今天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一个最没有地位的地位的上面。而你敢做你想做的，那才是你真正的内心世界。我们不要在世界上去追求这些东西。你看看大卫的子孙里面都是做王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一段的历史何等的凄惨。其实我在讲哦，这个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这个十四代怎么样呢？没有显明什么。为什么呢？国不成国，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是吧？族不成族的，对不对？你算是列祖时代也好，你说是什么也好，但是到了大卫以后怎么样？很显然的，神没有忘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很多的君王要从你的后裔而出，到大卫以后怎么样？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以至于怎么样？从大卫开始就建立了神选民的国度。这是一件。当然在他以前，人就要立王，人就要立王，是人要立的，这不是这样吗？ 而大卫怎么样？大卫是神拣选他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从大卫一直到什么？从大卫一直到这个贝卢，总共有14代。这一个14代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丰功伟业的时代。但是为什么从一个这么样这个昌盛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国到最后被掳呢？因为神的百姓常常选择走自己的路，以后就被掳。这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卫。还有一个大卫从什么呢？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了所罗门。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把从哪一个女人生小孩这件事情，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公义的神，但是也是蛮有慈爱的神。神在那个时代就没有撇弃外邦人，神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丢弃犯罪的人。只要我们悔改，只要外邦人的心向着神，这边的神都拯救。而在大卫王的后裔的里面，有好有坏，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与基督一同掌权，不可能有坏王，只是在训练我们在世的时候要与基督一同掌王。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职分地位的时候，怎么样呢？现在就是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常常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还是我们常常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在基督的国里面，没有一个跟基督一同掌王权的人是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所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选择，我们常常我每一次的选择都是选择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怎么样呢？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生命的能力，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走的话，我们有一天怎么不跟基督一同在基督的国里面掌权呢？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我们今天那个时候是这个所谓的肉体接续的一种的君王的体系，君王的儿子就接续君王。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在基督的国里面不是，在基督的国里面是得胜的，与基督一同掌王权。那么这一个得胜是什么时候得胜呢？到了天上得胜，大家都得胜，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选择？我们是选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我们还是常常选择行我们自己喜欢的，而常常我们喜欢的又是神眼中看为恶的。这件事情我今天在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读家谱的时候，我能够看得很清楚，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么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的下面。路加福音是讲到神差遣使者告诉玛利亚，让玛利亚先接受，愿意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这个为乐，对不对？以后说情愿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在侍女的身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玛利亚已经愿意了，假如约瑟不愿意怎么办呢？约瑟不愿意的话，这件事情也不能成就。所以为什么要等那么久？要等到这个大卫的子孙的里面，女的也同意也喜欢，是愿意娶她的男的也愿意不休掉她的未婚妻，愿意仍然迎娶她成为她的遮盖。假如我在这边问一个问题，这个约瑟他从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到以后决定又把她迎娶过来，这个过程是什么原因？是约瑟愿意，就是约瑟不愿意，这是一件这个很平常的事，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戴这个所谓的这个绿帽子嘛，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还没有过门就肚子大，我要来干嘛？这个是人性。但是反过来讲，约瑟到底怎么样能够突破他的人性，而欢欢喜喜的心甘情愿的怎么样愿意接，仍然愿意跟玛利亚结婚，迎娶他，成为他的遮盖，让耶稣能够有名有目，平平安安的能够生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扭转了这一个男人，超越了一个男人正常的表现呢？这边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我要跟他，就是什么呢？就是天使跟他说的话。天使跟他说的话，正证明他心里面非常看重这件事情，甚至于胜过他自己的名誉，甚至胜过他自己内心男性的尊严。这里面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天使跟他讲的说，你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第一个，他相信神的使者所说的话，不是吗？你放心，你男性的尊严事实上不是，玛利亚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这是事实上让他的尊严能够好过。但第二个怎么呢？他也要突破什么呢？突破别人以后怎么想他。其实你这件事情不跟别人讲，那么这个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是不是这样？你只要解决约瑟他心里面的那个结。事实上玛利亚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是不是这样？这件事情很真实吗？那么好，我要讲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你好好听啊。今天有很多的教派，有很多的东西是这样啊。举例来讲，是玛利亚跟约瑟去讲说我已经怀孕了，还是玛利亚慢慢怀孕了，肚子越来越大了？因为玛利亚常常跟约瑟在一起，约瑟发现她肚子慢慢大了，或者发现她有怀孕的症状，她才想暗暗羞她。到底是哪样？你告诉我，圣经没有记载啊。到底是玛利亚跟约瑟讲了我从圣灵怀孕，还是怎么样呢？还是玛利亚跟约瑟在一起这个时候，对不对？因为是未婚妻嘛，对不对？是吧？所以呢怎么样，慢慢的约瑟他看见玛利亚的肚子，或者看见约瑟玛利亚有一些怀孕的征兆，他才想暗暗把它休了呢。那么好，很显然还没有迎娶嘛。那么迎娶，从迎娶的那一天到生孩子那天，你这么今天有很多很无聊的人呢，这个你知道我们泰国北部有很多传道人，对不对？有很多人拿一些东西来讲，你看你们是几年几月几号结婚的，你们的孩子是几月几号出生的，才只有七个月，你们怎么没有在婚前发生性行为呢？大家了解我意思吗？犹太人当中难道没有这样的无聊人吗？他不会算算日子吗？他们迎娶是什么时候迎娶的，对不对？这个约瑟是什么时候发现玛利亚怀孕，又想暗暗的把她休了？就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因为犹太人的律法的里面，一个人跟处女发生了关系以后，你以后一定要娶她，在犹太人当中是许可的，律法是许可的。我们可以去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不像我们推论的那个样子。我的意思不，我是一个不赞成婚前性行为的人，但是婚前的性行为以后那个男的愿意负责，因为真是爱他，情不自禁，在结婚以前发生了这些事情，怎么样？他以后还是真是爱他，要跟他结婚，这件事情怎么样呢？这件事情不是大逆不道、罪恶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不赞成婚前性行为，但是真是有这样的事情，而怎么样呢？愿意事后真心的娶她，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在律法里面是许可的。因为淫乱的本身的定义是什么？淫乱本身的真实就是 跟一个女人以外别的女人，至少跟两个女人发生关系，这才叫淫乱嘛。他只跟一个女人发生关系，怎么叫淫乱呢？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今天很多人说没有结婚就发生关系叫做淫乱，不，没有结婚这个发生关系以后他又不娶她，又跟别人结婚，这才叫淫乱，不是吗？我们好去思想，我们不要把一种所谓的道德律也好，我们的宗教意识形态也好，无限的上纲到一个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心意。我在这边想到就是约瑟的问题解决了，哪怕人家说哎呀你们才结婚没有几个月怎么就生孩子了，这个东西对犹太人家这不是大问题，是不是这样？所以约瑟的问题解决了，整个的问题就解决。那么约瑟他为什么愿意？第一个，他真的相信犹太人对于做的梦，梦中天使向人显现的这件事情深信不疑，这个有他们的文化背景，有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历史的渊源，至少根据就他真的相信神借着天使向他话说的话，他相信神向他说的话，他相信玛利亚是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这是第一个，解除了他的一个。第二个，他还愿意来娶她，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下面还有的是，因为这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起这个孩子是为了要让百姓从罪恶里面，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相信约瑟是一个义人，约瑟当时为着他的百姓的犯罪远离神不敬畏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伤心，所以天使跟他讲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哇，他想到了，假如玛利亚要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位救主的话，那么我受点委屈，我的面子我的尊严受到一点的什么伤害又算得了什么呢？因为比起可以有这样一位救主来把我的百姓犯罪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哪一样更重要呢？今天我们也没这样的心态，真的，当我们面子当我们尊严受到损失，但是可以让一些罪人能够悔改，我们是何乐而不为呢？还是管我什么事？这些贩毒的人他们得不得就关我什么事？还是说主啊，就算有一天背着一个被人家以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们有机会邀请我们，让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你是去还是不去？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遇到。今天有个我们很尊敬的属灵的长辈到那个节骨眼上，很显然的他都不赞成我们进到这个瓦棚去，为什么呢？真的怕影响到他们的名誉。我从前犯的错就把这个我们尊敬的长辈的名字讲出来逗人家恨，但这是个事实，你不要以为说他能够讲一点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吉利，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不是的，我们都有我们人性里面的一点，等到那一点碰到要考验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的心肠？我在这边看见约瑟，假如我没有这一段的经历的话，我没有办法体会约瑟体会神的心。假如真的要我的自尊受到一些损失，让我的名誉受到一些损害，而能够有一件事情发生，能够把我所爱的百姓，能够把神所爱的人能够拯救出来，我愿意。弟兄姊妹，你愿意吗？我们有这样的心吗？而且下面怎么样呢？一方面他真的或许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神的百姓，常常立志为善，由得我执行，出来由不得我。他也可能约瑟也可能是一个看到他周围的这些神的百姓怎么现在越来越不敬畏神，越来越远离神，他也真的希望那一位救主那位弥赛亚能够早早的临到。另外还有一个怎么样？当天使跟他讲，他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另外一个就是他真的是一个谢幕，有神同在与他同在的人。 他真的也巴不得希望。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什么东西跟我们同在呢？我们希望钱跟我们同在，我们希望学问跟我们同在，我们希望这个幸福的家庭跟我们同在，我们希望有这个好的儿女跟我们同在，我们希望有健康的身体跟我们同在，还是我们更希望有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呢？而约瑟是一个期盼神与他的百姓，神与他同在的。所以当他听到这一位要降生的，玛利亚怀孕所要生的那一位，一方面他可以带来神的同在，一方面他也可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当他醒来以后怎么样，就下定决心娶玛利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没在犹豫一些事情，我们为了保全我们的面子，我们要维持我们的享受，我们要过着我们想过的生活，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神的心意我们是愿意遵行呢，放下这一些呢，还是我们不管神的心意，我们只要选择我们自己的呢？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们起低头祷告。